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但以理书的第六讲啊，我们会讲第五章啊，但以理书的第五章。我们今天题目叫做国权的交替啊，国权的交替，记不记得啊？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做了有一个金像，对不对？那金像代表这个有将要来的四个帝国啊，第一个帝国就是头金头，对，金头是代表尼布甲尼撒啊，也代表那个巴比伦帝国。那之后呢，金的之后是银的，对，银的什么？银的膀背跟胸膛啊，就是另外一个要来的国啊。那要来的国，那个国叫什么？
马代
跟波斯啊。今天我们会看到马代啊，还有也看，其实是他们是一个联盟啊，联邦。那之后呢，后来因为马代比较弱小，后来就等于说被完全被波斯给并吞了啊，那是第二个帝国。那接下来第三个帝国啊，后来我们会看到是叫希腊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啊。还有接下来就是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出现了。那今天我们看的就是那个这个巴比伦跟马代波斯之间的一个交替啊。所以巴比伦帝国很庞大，对不对？也很强盛。他这个国家维持了多久？你们想，他这么强大的国家可以维持多久？你知道在中国的版图最大的一个朝代是哪一个朝代？啊，元朝，对不对？元朝入主中国有几年？很短还是很长？我们都忘记了，太久了，不记得了，是吧？读历史有点忘记了啊。其实啊，元朝入主中国的时间只有98年，不到100年。可是元朝它这个版图很大，对不对？跨越整个欧洲、亚洲，甚至到了亚洲、欧洲哈、啊，这两个州，那甚至比现在的苏俄还大哈、啊，这个版图非常大。可是只维持了这个98年而已。那巴比伦呢？它维持了多久？
七十年，
看你怎么算了啊。如果算从大家记得一个年代比较重要的年代是犹太人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在西元前605年啊，605年，605年也是尼布甲尼撒登基的时候啊。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很多的历史啊。所以这个年代啊，这个数字，这个人名，你们可能要稍微记得一下啊。那可是他灭亡的时候是在哪一年？我们给的资料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年可以记得啊，能记就记，不记就看资料就好了啊。539年，啊，西元前的539年。所以605到539有多少时间呢？有没有到70年？还不到70年，对不对？好，才60几年而已啊。啊，所以我们看这时间很短，才66年啊。那如果我们算这个尼布甲尼撒之前啊，他的父亲建立的那个叫巴比伦帝国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的王国，可是后来渐渐的向外扩张，在巴比伦之前的那个叫做亚述啊，亚述帝国。如果读世界历史的话，会读到巴比伦帝国之前叫亚述帝国。那巴比伦把亚述打败是在西元前612年啊，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父亲的那个时候啊。那他父亲在做王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就很年轻，但是他担任啊整个军队的元帅啊，所以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是他把他打下来的啊。我们下面有看到他的这个，你看第一页啊，巴比伦王朝啊，他在很短的时间崛起啊，然后大部分都是靠着尼布甲尼撒啊，他四处去征战，他征服了许多的国家，其中包括了犹太的，就是以色列帝国。犹太被掳到巴比伦，也就是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啊，这样连在一起了啊。我们把圣经历史跟世界历史连在一起啊。那我们看讲义上这边讲到巴比伦的王朝啊，它的崛起啊其实很短啊。那最第一代的话叫做拿波普拉萨啊，我都是用中文写的啊，让大家比较看得清楚一点啊。那它建立的时候是在626年，西元前626年，那时候他也是隶属于亚述，只是他后来背叛哈，背叛亚述之后，在612年 BC 哈，西元前把亚述打败了， 然后等于说是开始他的霸权啊。那他是巴比伦帝国的奠基者，然后他立他的儿子尼布甲尼撒为元帅，四处征战啊。所以到后来这个帝国等于是这个天下都是他儿子把他打下来的。用我们中国的历史的话，就好像是唐高祖叫李渊，对不对？可是天下大部分是谁打的？唐太宗啊，唐太宗李世民打下来的哈，有一点这个味道啊。好，那接下来你看到他历任了几个皇帝或者几个君王啊，总共到最后一个君王，在历史上所记载的啊，叫做拿波尼度。可是我们今天看的哈，第五章第一节一开始讲到什么？伯沙撒王，对不对？啊，伯沙撒是谁呢？我们现在知道是拿波尼度的儿子，可是在十九世纪之前啊，在100多年两百年前啊，伯沙撒是谁没有人知道，除了但以理书上有记载他。所以在世界历史上，哎，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读到最后一任君王，最后一任王不是伯沙撒，是有个叫做拿波尼度的。所以他们就想说，圣经写的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叫伯沙撒的人啊，怎么历史说这个最后一个王是伯沙撒啊？那明明是拿波尼度。那这个历史是怎么看的呢？因为在当时希腊啊，希腊跟波斯他们之间有一些战争，有一些矛盾，所以在当时有一些希腊人啊，他们对于波斯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啊，所以甚至有人去游历，去到波斯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人叫做啊希罗多德。希罗多德他被称为世界历史之父，在此之前啊，这个世界的历史都是没有一个系统把它整理啊。就像我们中国如果讲历史的话，我们讲说第一个写历史的是哪一个？哎呦，跟你们讲历史比较困难一点了，有一个叫司马迁，有没有？啊，司马迁啊，我们叫太史公，对不对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历史就比较完整了，刚开始都是片片段段的，所以。同样的，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片片段段的，到底哪一个是真，哪个是假，有的是传说啊，有些是真实的事情啊。那渐渐我们看到后来这个历史才成为一个学问，一个成为一个系统啊。有个叫希罗多德的啊，还有一个叫瑟诺芬的，这两个希腊人啊，他们都写了一些历史故事，这历史故事跟波斯的事情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大部分是根据他们所写的啊，历史。那所以在这历史当中，他们所写的没有提到伯沙撒，所以他们就很困惑了哈。特别是我们研究圣经的人说，哎呀，怎么世界历史没有的，竟然在圣经上说有，他是最后一任王，到底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啊？那一直到十九世纪啊，在考古学哈，考古他们有很多的文物发掘出来，哎，终于找到了有一个叫做什么伯沙撒这个名字。伯沙撒写得清清楚楚啊，就是拿波尼度的有一个石板当中，他为他的长子啊伯沙撒求他们的神，他说哦，你要保佑我的长子如何如何的啊，所以哎，终于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上所写的，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历史没有记载，可是有一天出土的文物会发现圣经上所记载的是不是很真实的，就是非常真实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伯沙撒，我们也把那个巴比伦王朝的这个历史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啊。你看这个他总共啊历任了有四代的君王啊，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伯沙撒的时候有提到伯沙撒跟尼布甲尼撒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看到啊，第五章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宴席啊，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好，欢迎之间吩咐人将他父有没有？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啊，哎，是他的父，对不对？那他的父表示说，哎，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可是看这个年代好像隔得蛮远的啊。其实他是不是他的儿子呢？他的孙子啊，这边获益有没有？获益主啊，你的父或者你的主啊，记得在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我们看的这个是亚兰文，希伯来文跟亚兰文都没有主这个字，都有父，也没有孙这个字，所以他们不像我们中国都是分得很清楚，叔叔对不对，
舅舅
舅舅伯伯，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叔叔的意思是什么？
爸爸的弟弟，
伯伯呢？爸爸的哥哥， 可是中英文呢怎么讲？一律都叫做 uncle， 你都搞不清楚这 uncle 是什么啊？然后 brother sister 啊，所以到底是妹妹还是姐姐哈？也是讲的妹夫还是姐夫，搞不清楚，对不对？那这个就他们的文字上是这个样子，所以同样的，他们没有孙子，也没有祖父，一律都是儿子啊。所以你的后代或者你的祖先，就说哎，你的父亲。所以其实呢，他算起来，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上来讲的话，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孙，不只是孙哈，而且是外孙啊。所以拿波尼度不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是他的女婿啊。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哈。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巴比伦的王朝啊，第一个就是拿波普拉萨啊，是巴比尼布甲尼撒的父亲。接下来就是尼布甲尼撒，他在位时间比较长。如果你看到啊，605年到562年西元前啊，那我们上一章所看到的是尼布甲尼撒，他变得像牛一样吃草，对不对？后来又恢复王位，这是他在他的晚年啊，晚年等于说在过世之前所发生的事。他过世的时候是在562年，所以他在位时间大概有43年啊，或者44年，人家这样说的啊，非常长。接下来他的儿子继位，叫做以卫米罗达。那这个呢，在列王记下那边有记载，他不是把约雅金给提出来的这个吗？啊，那他在位时间很短，他只有2年。2年之后呢，他就被暗杀，他被他的妹婿啊，不知道是妹婿还是姐夫哈，因为这个也是这个我们没办法去分辨啊。那被暗杀，那他被篡位了，他的这个妹婿叫做聂里格利萨啊，这个名字比较难念一点啊。所以他的妹婿等于说是篡位。他做王只做了4年，他就死于战场。那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继位啊，他的儿子继位才几个月又被暗杀了。所以你看尼布甲尼撒之后这个就很混乱了啊。那之后呢，有另外一个就接续他们的位置，叫做拿波尼度啊。拿波尼度在历史上他是一个最后一任的皇帝啊。那他在位的时间有17年，如果我们看他在位时间比较长啊。那他这个人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啊，我们知道他不是他儿子啊，是女婿。然后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一般如果你在那边做王的话，你就应该在首都，住在首都里面啊。可是他不住在首都，他住在哪里呢？另外有个城市，在阿拉伯有个绿洲的城市叫提马啊。他为什么在那里呢？我们刚开始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后来呢，在一些发掘的史料里面发现啊，他这个人其实是非常迷信的啊。因为他的母亲啊，在崇拜有一个神叫做月神啊，你知道阿拉伯国家他们敬拜的是月神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阿拉伯国家或者在回教徒，他们有一个记号，是什么记号？是个月亮的记号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哈，但是在阿拉伯的那个传统里面，他们崇拜的是月神叫 Sin 哈，这个，那他就常常住在那里。他住在那里，可是他是巴比伦王。巴比伦有很多的神，对不对？你不拜我们的神，去拜阿拉伯那个地方的一个月神啊，所以人家就对他不是很满意啊，所以他就不得民心。那而且他常常不在巴比伦，那巴比伦是交给谁呢？后来他就交给伯沙沙他的儿子啊。所以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历史，还有那些文物出土，我们大概把这个故事给拼凑出来啊。所以就把巴比伦交给他的儿子伯沙沙去管理。他因为迷信月神崇拜，那忽略了对巴比伦神的这个敬拜，甚至很多的节庆，他们有个规矩啊，过年的时候，就像我们中国很重视过年嘛啊，巴比伦也非常重视过年，过年的时候他们要拜很多的神，诸神都要去拜啊。那这个拿波尼度也很少参加这个节庆啊，所以他很不得民心。所以为什么啊？你看到后来伯沙沙被杀，我们看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啊，第五章最后一节。好，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然后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啊。那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一定要了解一下历史啊。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老百姓他们其实是对于这个王非常的不满意啊。所以他们来攻打啊，马代波斯来攻打他们的时候，甚至有些人甚至做了他们啊，马上就投向他们啊。那其实历史上记载说，波斯马代的军队攻打巴比伦的时候没有经过战争，那没有经过战争，那 为什么会攻下呢？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把这个故事给拼凑出来啊。那有人说是有内应，把门打开来啊，让他们军队进来啊。那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伯沙撒被杀，群龙无首啊，在群龙无首情况之下啊，然后他们就投降啊，投降这个波斯马代。其实马代对于巴比伦啊并不陌生啊，你知道尼布甲尼撒他不是做了一个空中花园吗？他做了空中花园是给谁做的呢？给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马代来的啊，就是从马代。马代跟波斯是不同的民族啊，但是他们住得很靠近啊，所以尼布甲尼撒他所娶的是马代的公主啊。那另外一个波斯的有一个王啊，叫古列王，我们有没有听过古列王？古列王啊，那他的母亲也是马代的公主，所以你看这个马代跟这些人纠结在一起啊，所以由马代人去管理巴比伦，这巴比伦人就比较容易接受啊。波斯人可能去管理他们，可能一下他们没办法接受，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当波沙沙王被杀的时候，那边有提到马代人哈，马代人因为尼布甲尼撒的妻子他就是马代人哈。那伯沙撒死后，在历史上记载，这个拿波尼度他就投降哈，向这个波斯王的古列投降。可是后来他就被放逐啊，他虽然没有被杀，但是被放逐，后来就死于放逐啊。那历史只记载拿波尼度，可是到后来，这个所发现的出土的文物发现有伯沙撒啊，历史上没有记载他，但是出土文物显示他与他的父亲拿波尼度啊一共同治理巴比伦啊，所以但以理书他所记载就是伯沙撒被杀的一个始末啊。那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有一个讲到说为什么这个经文啊，如果我们读到第五章啊，第五章当他宴请这些大臣的时候啊，然后墙上面出现了一个指头在上面写字啊，然后他们就吓坏了，没有人能够读懂的那个字的意思，所以他就说如果谁懂这个意思的话，伯沙撒说啊，我就给他很多的奖赏。还有一个第七节啊，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列位多少？第三哈，为什么在我国中列位第三呢？以前我们讲说，如果我是王的话，我要封你啊，封你最大给你的奖赏就是让你成为一人之下，什么万人之上的，对，你就是只是输我这一个人。可是你讲说在我国内列位第三，表示你输两个人啊。当时人家在解释这经文，为什么会有列位第三呢？啊，那另外一个是谁呢？啊，那他以前的解释可能说，哦，这可能是他的妻子啦，或者怎么样子。现在我们知道，他不能说列位第二，因为他可能不是第一，对，第一还有是他爸爸啊，第一是他爸爸，他是第二。我所能给你的最大的奖赏是列位多少？第三。二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起了，只好这样子了哈。所以你看，在我国中列位第三，这边讲了好几次啊。你看第十六节也讲一些，好，现在在我国中列位第三，果然后来但以理解了这个谜语之后啊，二十九节又传令使他在国中列位第三。现在我们知道，按照这个出土的文物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列位第三，因为还有一个叫做拿波尼度。拿波尼度是他的父亲啊，这样子大家对于这个历史稍微了解一下啊。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就是马代哈，马代跟波斯有什么关系？马代跟波斯啊，我们看一下讲义，用讲义看比较容易看啊。还有一个叫做大力乌王，到底谁是大力乌啊？大力乌这个在一般历史上啊，这个字叫Darius 啊 ，Darius， 我们一般翻成大流士。如果你们读世界历史，你们会发现波斯有个王很有名，叫做什么？就是大流士啊，他是波斯王。可是这边写的是什么？马代人，对不对？他不是马代跟波斯是不同的民族，可是他又叫大力乌，好，就是大流士。那在历史上，好，我们看这个讲义，这边讲到马代人大力乌。那大力乌一般解释翻译做大流士啊 ,Darius 啊。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啊？因为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大流士。这个大流士在历史上 在波斯的王哈，波斯帝国里面有三个大流士，就大流士一世、大流士二世跟大流士三世哈。所以大流士是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那特别是第一个大流士跟第三个大流士哈，你知道波斯是亡于亚历山大，对不对？亡于希腊，最后一任君王就是大流士三世，啊，大流士三世。那最伟大的君王呢？好，不是古列王哈，波斯他们最伟大的君王是大流士一世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波斯帝国，你查那些资料，你发现把波斯帝国给创立哈，那个版图非常大的就是大流士啊。那这个可是这边却讲他是马代人，是不是那个很伟大的大流士一世？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大流士一世啊，在历史上讲到说他是波斯的第三任君王。那他成为君王的时候呢，啊，他是在西元前的522年，所以522年跟这个差了很多，对不对？而且他的年纪来讲的话，他是算是很年轻的。这边讲到大流士几岁了？大力乌是62岁，有没有？好，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谁哈？我们来讨论一下啊。那其实大流士这个字啊，在波斯文字啊，它有一个意思，就是王的意思啊，就好像是我们看到法老，什么叫法老？法老就是埃及王嘛，对不对？法老就是埃及王。什么叫凯撒？该撒，该撒是罗马皇帝嘛？啊，该撒提比流啊，该撒谁谁谁啊？所以该撒的意思，其实该撒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可是后来这个名字变成什么？一个头衔，啊，就像西律有没有啊？西律本来也是一个王，后来也是会变成一个头衔啊。在历史上哈，我们看在讲义上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他总共有三个大流士。那第一位大流士是波斯的第三任君王，在522年 BC 登基。那他将帝国的版图扩展到极致啊，但他是波斯人，不是马代人啊。然后他跟圣经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啊。所以如果我们读这时候，有时候会把它混在一起哈。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地方，讲到大力乌，也就是大流士是在以斯拉记啊。你看到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哈。以斯拉记第四章的第24节，最后一节，记不记得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之后呢？他们不是要建圣殿吗？那是古列王下的诏令，有吗？啊，以斯拉记，如果你看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古列王让犹太人他们回去，可是回去他们马上建圣殿，可是建圣殿之后就被拦阻了，啊，因为他们打小报告说这些人要干嘛啊？盖圣殿是不是想造反了啊？那所以他们就勒令停工啊。然后呢，我们看24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止住了啊，直停到什么？波斯王大力乌第三年，有没有？大流士或者大力乌啊？看哪一个版本啊？这个第二年，大力乌他是波斯王。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马代人啊，然后他62岁。那圣殿完工的时候也在大流士的这个年代哈。你看第六章的第15节啊。于是他们就凡事亨通了啊。然后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有没有？然后大流士哈，好，亚达西西的旨意建造完毕，然后大力乌。第6年啊，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殿完成。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二圣殿被盖完成的时间是跟第一个的大流士一世有关系，大力乌一世啊有关系。但是呢，他是波斯人，不是马代人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古列啊，古列的关系，为什么这个波斯帝国又叫马代波斯帝国啊？那我们知道古列王在历史上我们一般叫他叫居鲁士啊，或塞流士啊 ,Cyrus 啊。那他大概是在西元前590年出生的啊，他是波斯王跟马代的公主所生的王子啊。那他的外公啊，他的外公是马代的一个王，最后一任的王啊。那当时他好像看到一个异象，做一个异梦，人家帮他解释说将来啊 你的女儿所生的儿子啊，会取代你啊，把你的王位给夺取了。哇，这样子的话，你要不要把你的女儿嫁出去？也不要让你的女儿生孩子，是不要嘛，对不对？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个波斯王，这个王哈，这个看起来憨憨厚厚的哈，就把女儿嫁给他。可是生了一个孩子怎么办呢？一定要把这个孩子解决掉哈，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命令一个人把孩子把他杀死。就这个人得到这个命令之后，看这个孩子很可爱啊，他就舍不得杀他啊，所以他就把他带，本来要把他丢到山里面让他死掉，可是后来舍不得，后来进到一个人家里。发现那个人刚好也在生了一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 一生下来就死了，是一个死胎，所以就换把他交换，让这个孩子给他去抚养，然后把这个孩子带回去交差。那交差之后，他外公以为他说他已经死了啊，其实他没死。那后来渐渐长大之后呢，才发现这个外孙还活着啊。那可是后来发现，哎，这个人长得也不错啊，一表人才干嘛的哈，所以后来就让他给留下来啊。给留下来，可是到后来结果真的是在他长大了之后啊，他真的是就是成为接续那个波斯的王，那他就扩展他的势力，后来就把他外公的个马代国也给并吞下来啊。他虽然并吞了马代国啊，他等于说是统治了，可是呢，因为那个版图太大了啊，版图太大的情况之下，他就要跟马代有一些好的关系啊。那有一个人跟他关系非常好，是他的舅舅。好，那在这个有个历史学家哈，瑟诺芬啊，希腊的历史学家有记载这个啊。那他是一个希腊人，他为什么知道波斯的事情呢？原来这是希腊人啊，当时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哈，他想要去冒险。那当时波斯有一个将军哈，他在招募一些人，讲说，哎，我们需要雇一些佣兵，看你们要不要参加。所以他就真的加入那个佣兵。结果一加入那个佣兵之后，这个有10000多个人啊，发现原来他不是要做佣兵，而是要造反啊。那这个带头的人是要跟去波斯那边去造反，结果这些人并不是为了要造反，我们是要做佣兵哈，可是没办法，已经上了贼船哈，所以到了那个波斯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这个他们就开始造反，可是那个领袖一下就被杀死了。剩下的这些10000多个人怎么办呢？群龙无首。那这个圣诺芬他就被人家推举说，那你来带领我们吧。那带领我们的话，我们不是要造反，我们现在是赶快回去啊。所以他就带着这个10000人啊，历经千辛万苦啊，就撤退，又回到了这个希腊那边啊。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把波斯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民情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他就写了啊，在当时的这个叫大长征的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就描述啊，这个波斯王古列的故事啊，他有讲说古列哈，他攻占巴比伦之后，就把他的国交给他的舅舅，是一个马代人叫薛沙利斯的治理啊，因为他跟他的舅舅关系非常好啊，而且讲到巴比伦帝国一下子啊，波斯帝国一下子并吞了巴比伦帝国，对他来讲有点吃不下啊，那怎么样去治理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马代人。因为巴比伦跟马代还是有点关系啊，所以就请他的舅舅去治理。他舅舅年纪比他大啊，那时候古列王大概就40几岁而已啊，所以他舅舅年纪比他大，并没有讲他几岁。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做巴比伦王的那一个啊，娶了加勒底国的这个啊，大利乌，他年62岁，所以有可能这个就是历史上所讲的啊，古列把巴比伦、把加勒底国交给他的舅舅来治理啊。那历史上也讲到说，他交给他舅舅治理没有几年，大概2-3年他舅舅就死了啊。那他舅舅死了之后，他就名正言顺的啊，他就统管这个，所以等于他也是蛮有政治的手腕。刚开始他并吞了这个巴比伦，攻下了巴比伦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去治理他们，而是找了一个马代人啊。那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大利乌啊。然后大利乌到第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是有个大利乌啊。那大利乌这个是同一个人啊，就有可能就是古列王所派定的。如果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字哈，在第9章，但以理书的第9章第1节哈，米底亚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哈，或者大流士，立为什么？加勒底国的王元年，有没有？立为的意思表示这个国不是他打下来的啊。是他被有一个人叫你说，哎，你可以在那边做王哈，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大利乌，就是第六章所讲的啊，但以理不是被丢到狮子坑里的这个故事吗？跟这大利乌有关系，有可能就是古列的舅舅啊。因为在当时在讲到这个大利乌是谁的时候，有很多的讲法啊。有人说，哎，这是不是明明历史上讲到说把巴比伦灭掉的应该是古列王嘛？好，怎么会是有一个大利乌出现呢？但是历史上也记载说，古列王攻下了巴比伦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在统治巴比伦，好，他把这个交给有一个当时马代的一个贵族，就他舅舅去管理啊。那可是名字不叫做大利乌，不叫做大流士啊，而且叫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名字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大利乌看成是一个头衔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哈，这可能并不是指的是他的名字，而可能是指的他的头衔啊。而且其实在当时有很多的名字，对不对？但以理的名字，犹太人叫他但以理，可是巴比伦叫他什么？
伯提沙沙。
伯提沙沙，对不对？
他跟那个王只差一个字，
只差一个字哈。
啊，
这个念如果舌头没有抓紧的话，马上哎，你们叫同样的一个名字了啊。啊，所以当时有两个名字、三个名字，这是很普遍的。因为你有亚兰文的名字啊，你有巴比伦文的名字，你有希腊文的名字，有什么啊？所以我们看的历史所记载的大利乌啊，是波斯的名字，那可能翻成希腊文又是另外一个名字。所以我们看的现象有点是这个样子啊。另外一个我们看看啊，在第六章的第二十八节啊，讲到但以理啊，他后来没有被狮子咬死了啊，他被救出脱离狮子的坑。第二十八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啊，塞琉斯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边有讲到两个，一个叫大利乌，一个又讲到波斯王古列啊。因为真正的管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是巴比伦，那是交给大利乌去管理，可是真正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更大的，就好像是犹太地，有没有？犹太地是谁在管理的呢？在耶稣的时代是希律王在辖管，对不对？可是希律王的上头还有谁？该撒，对不对？该撒是把这个该撒提比留是把这个犹太地是交给这个希律管理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当时巴比伦，虽然我们看到统管巴比伦的好像是大利乌王，可是真正的在当时那个皇帝，我们讲那个皇帝啊，诸王之王的那位是古列王啊。所以后来当这个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犹太人是什么时候回去呢啊？我们知道犹太人要回去是他被掳的第几年之后，满了几年？满了七十年，对不对啊？满了七十年。那巴比伦王灭亡的时候是在西元前的539年，他们第一次被掳是在605年，605到这个539差了多久？过了66年了嘛，对不对？还不到70年啊。那真正他们回去的是哪一年呢？是古列王的元年啊。我们看这个在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啊，第一章第一节啊，波斯王什么古列的元年，耶和华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哎，你可以回去了。所以波斯王古列的元年，这个元年到底怎么算我们不晓得啊，因为他有很多种的算法，可能是在他建立这个波斯帝国的时候，但是看起来不是啊。那有可能是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但也不是，他灭亡的时候是539年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他的舅舅啊，他做了几年巴比伦王之后他死了，全这个巴比伦又归到古列王的时候，哎，从那个时候算起的话就差不多了，对不对？一般来算犹太人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是在536年，这样子536年啊。所以这样有没有符合圣经上的预言？从605年到536年，然后他们再回去再走一段路，刚好就是满70年，对不对？好，所以大家把这个把它合在一起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代人的大利乌 有可能所指的是古列的那个舅舅啊。那另外有一个记载的啊，记载这个古列的这个舅舅叫做薛沙利斯的啊。当古列王把这个巴比伦帝国给他的时候，他就把他女儿嫁给古列啊，所以等于说他舅舅也变成他的岳父啊。那根据另外一个历史上啊，有提到说，古列的军队啊，没有经过抵抗就攻占了巴比伦啊。那可是因为在当时古列王因为他在别处征战啊，他又要到前方征战，所以就设立他所信任的有一个叫古巴鲁啊，古巴鲁来统管巴比伦，这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那有可能这个古巴鲁就是这个薛沙利斯，他们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看的大利物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把历史跟圣经把它合起来这样子讲啊。那这边提的讲到，他说他娶了加勒底国，可在历史上讲到攻取的巴比伦的并不是古列啊，是他的盟友啊，叫古巴鲁。而他可是权柄呢是在古列的手中啊。所以但以理书上所提到的大利乌，他讲的是马代人，跟我们看到的啊，有个叫大利乌在圣经上所记载的，在以斯拉记所记载的那个哈，他是波斯人哈，或是波斯王啊。那他是被古列任命为统管这个加勒底，也就是巴比伦的啊。但是真正的国权是属于古列的啊。好，那大家对于这个稍微历史上哈，稍微有点概念了啊。那我们就开始讲里面的内容。好，第一个是伯沙沙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宴席。那在历史上讲到说，他被杀的那天是刚好是被围城啊，被马代波斯的军队围攻。你如果被围攻的话，你应该要很紧张的。可是他却怎么样？却在那边设摆宴席啊，真的是太什么？有点搞不清楚吗？还是什么？那可是这里面其实哈，在讲到说，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巴比伦他被尼布甲尼撒建造的时候，非常坚固，有三道的护城河啊，它是在底格里斯河的旁边所建造的啊，它有那个运河，然后有河道，所以甚至讲到说，如果真的有人攻城下来的时候哈，很简单，你只要把水门一打开来，就怎么样，就把这些人哈全部淹没了啊。他们有很多的那种防御的工事，所以可以说固若金汤啊。讲说这么坚固的防御工事怎么样，我可以高枕无忧吗？先打仗不需要打啊，我墙那么高，他们又打不上来啊，我们就可以饮酒作乐啊。所以也许他觉得说他没有问题，我们城内的粮食也充足啊，城墙坚固厚实，可以耐得住几年的围城啊。那些攻城的人攻下几个月之后攻不下来，他们总要吃东西，他们没东西吃，他们也只好撤退了啊。他这场宴会可以表示他的信心，认为说他一定不会被攻下来，可以高枕无忧啊。那有可能是当时是巴比伦的节期啊，巴比伦的节期他们有一个惯例，就是说你要有个节庆的，你要祭拜什么巴比伦的诸神啊。特别在这个情况之下啊，他需要鼓舞士气啊，讲说我们的神很厉害，过去我们不是征服了那么多的国家吗啊。所以你看到他这边所讲的啊，他设摆宴席之后啊，在饮酒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列的金银器皿拿来。所以他们在晚宴的过程当中用什么喝酒？用圣殿的这个金器皿。这个东西不是要来喝酒的，是要敬拜神啊。可能拿的不只是耶路撒冷圣殿，可能是所有的圣殿的啊。你看这些国家都被我们征服啊，我们神多厉害多厉害啊。然后王与大臣、皇后、妃嫔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就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所列的金器拿出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所以他们不只是在喝酒，而且干嘛？赞美他们的神，赞美他们的偶像。你知道巴比伦加勒底那个地方，当年亚伯拉罕就从那里出来，他们是拜偶像，有很多的偶像啊，所以他们不只是喝酒而已，更重要的他们在那边去敬拜神，所以也有可能是他们有在一个节庆当中，好，我们要鼓舞士气啊，然后想说我们的神多伟大多厉害啊。可是问题呢，他们用的是什么？ 用错了器皿啊，用到神殿的器皿啊，就是做了亵渎神的事情了啊。所以当时忽然有什么人的指头显出来，在王宫和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啊。这个粉墙是当时最显眼的一个墙壁啊，有灯在那边照的，非常亮，所以你什么东西大家都看得到。然后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什么变了脸色，心意惊慌，摇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哇，这个描述的非常细腻啊，整个脱节了，变了脸色。如果你这代表非常的害怕啊，你看变了脸色有几种情形，有的是很愤怒的时候啊。之前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他变了脸色，哇，大家都吓死他了啊。可是现在这个呢，变了脸色是什么？是一个害怕的脸色啊。这个讲到说哈，这个王你很神气对不对啊？人家看到你的脸色都会很害怕。可是有一天当审判要临到你的时候，你怕不怕？你也会害怕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人好像很了不起，可是真的碰到啊，当他害怕的事情的时候，他自己怕的像什么一样，非常的软弱啊。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六章。所以我们碰到怎么样的情况会害怕呢？其实当我们碰到审判的时候，对不对？啊，审判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可是我们属神的人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害怕？我们不会害怕，对。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那边提到啊，如果我们害怕的话，表示在爱里面还没有得完全。可是如果我们在爱里面得到完全的话，这样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坦然无惧啊。所以你看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了。好，然后直接跳到第十五节，有很多的异兆出现了哈，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对。这些好像很了不起很伟大的哈，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什么？做宝座者的面目和什么？羔羊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所以反而害怕，对不对？所以魔鬼我们看到他总是会吓人，对不对？我们都很怕他，对不对？但是他会不会害怕？魔鬼怕不怕？魔鬼害怕什么？怕神，害怕审判哈。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什么？却是战兢哈。所以当面对审判的主的时候，魔鬼他也会害怕。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跟巴比伦王有关系。以赛亚书十四章，大家记得以赛亚书十四章讲什么吗？撒旦堕落的事情，对不对？明亮之星啊，路西佛啊。然后我们通常都从十二节开始看的，可是其实十四章是讲到巴比伦王啊。你看第四节第三节叫做，将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审判，神要临到了。这个日子对神的百姓来讲是好的，对不对？可是对于这个魔鬼仇敌的话，是灾难的日子来了啊。他说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啊！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手，在愤怒，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的啊，行逼迫无人阻止的。你看巴比伦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好，现在呢，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七十年快到了，对不对？七十年快到了，人就皆发声欢呼。好，松树、黎巴嫩树、香柏树都因你欢乐啊。树我们可以讲代表一个国家啊。然后自从你扑倒，再无人前来砍伐我们。好，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的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震动再是曾经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些在列国君王的啊都离位站起来。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啊，如何如何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你伯沙沙王的一个反应。伯沙沙王的反应就是因为神要释放要拯救的日子快到了，七十年快要满了啊。这个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对不对啊？ 所以他们就惊慌害怕啊。所以我从伯沙沙的那里哈，我们看到他的心意惊慌，他被惊恐抓住了，全身上下不听使唤啊。所以同样的哈，在末世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到什么？我们会看到很多异兆啊。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21章，所以我看到一个指头，这是一个异兆，对，都吓得半死了啊！更何况你到了真正的末世的时候。你看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什么吓得魂不附体啊！那另外一个形容就是你的腰怎么跟这个骨节都好像脱落了一样的啊！啊，就好像是那个大金像，有没有？哇，本来很雄伟的，一下子嘣，好，全部垮了一样的啊！然后但是属神的人会不会害怕呢？属神的人不害怕啊，我们一看到这些事，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样？
该来的是要来
的，我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写照，好，带你看到这个字，哎，心里就很高兴，对不对啊？哎呀，我们得赎的日子快到了啊！可是对于这个伯沙沙王，他们的末日快到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墙上的字啊，其实就是神所要显出的一个异兆，他一个信息要给他们啊。那这个他吓坏的时候，他就说了哈、啊，谁能够解释这个墙上的字哈、啊？如果解释的话哈、啊，再给你奖赏啊。那其实敌基督，我们看到敌基督或者是魔鬼，在世上也会不断的试探我们啊。撒旦会不会给我们奖赏啊？哎，你做了这个，我就给你这个，会不会？会不会这样子？会哦。呀，你如果不断的努力工作，工作狂，一天24小时啊，做一天24小时工作的话，哎，你就可以赚多少钱？可不可以？哎，还是可以，对不对？撒旦会不会给你奖赏？好，撒旦有没有跟耶稣说，啊，你如果拜我的话，我将什么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对不对？撒旦会不会这样子来诱惑我们？会不会给我们奖赏？也会啊。这些奖赏有没有用？暂时有用，可是在这个世上暂时有用啊。你看，给你身穿紫袍，好不好？紫袍代表什么？皇帝啊，富贵啊，就像龙袍一样啊。中国是要穿黄色的，可是在西方你是要穿紫色的啊。耶稣在这世上有没有穿紫袍？在哪里？被钉十字架之前啊，审判的时候，兵丁就给他穿上紫袍，给他有没有戴上冠冕？荆棘的冠冕，让他打扮成为像王的样子。哇，你喜不喜欢打扮成王的样子？想不想做王啊？好，但是接下来可能你要被钉十字架了啊。然后像戴金链，金链子好不好？我们有没有戴金链子的啊？它是一个财富高贵的象征，会不会让人觉得光彩？引以为傲哈！你看，在诗篇的73篇讲到那些恶人啊，他们是很富足的，对不对？然后好像是哇，什么都有了。然后他们的像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在73篇啊，73篇，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提防而突出。所以这边形容那个金链子啊，好像很高贵，就是一个骄傲的一个象征啊，你就引以为傲啊。那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人就是一直把你往上捧，让你觉得很骄傲、很高贵，但是其实在这个背后里面，都是那个敌基督的一个本质在那里啊，就是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可是从神来的话，他会降卑啊。那你在国中列位第三啊，你再怎么大都不会大过我跟我的父亲啊。可是好，那这样子的话，你要不要接受这个赠品？伯沙沙当夜就要被杀了啊！你被杀的话，你的赠品跑到哪里去呢？归于无有啊，跟他一起灭亡啊！所以巴比伦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是被毁灭了啊！我们看里有个经文啊，看一下在启示录。所以旧约讲到的巴比伦， 特别在先知书上很多地方都提到巴比伦，神对巴比伦的审判，甚至神讲到说我要让以色列子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就已经讲说巴比伦王将来我要审判他。那讲到说那个日子啊，真的是如圣经上所讲，等一下我们看那个日子真的是啊应验预言上所说的话。你看第十八章啊，其实十七章就提到有一个大巴比伦，有没有大淫妇和兽，然后这个大巴比伦这个奥秘灾啊，在第五节，十七章第五节，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淫妇的意思就是你不忠贞，啊，你原来是，啊，是一个丈夫，一个男人的妻子啊，可是你却跟别人发生关系啊。那同样的，我们如果已经是属于主的，可是我们如果还是跟世界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好像这个大巴比伦一样啊，这个淫妇。可是最后的结局，他会倾倒，巴比伦大臣倾倒，十七章、十八章都在讲这个事情啊。那这就是在象征这个世界，世界能够给我们的荣华富贵啊。那第最后呢，它是被投到哪里？深海里面啊，像是一个大魔石一样被投到深海里面啊。第二十一节那边讲到，有位大力天使啊，举起一块大石头，好像大魔石，扔在海里，说：“大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被扔下去啊。”然后你看到第十三节啊，它里面有很多的宝物。有很多的香料。十四节讲说，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刚刚我们还吃过饭对不对，巴伯莎莎宴请他们，和华美的物件也要从你的中间毁灭，不能再见啊。所以王给你的奖赏，这些东西都是要被毁灭的，因为这个国家要被灭亡啊。所以你得到了这个东西有没有好处啊？没有好处啊。伯莎莎要亡了，你要亡了。同样的一个属撒旦的，属撒旦的人最后他们的结局到哪里去？硫磺火湖。因为撒旦在哪里，属撒旦的人怎么样也要在那里。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属神的，神在哪里我们也就要在那里啊。好，所以上面写了这个字他们看不懂，大家都不懂，那请那些术士也不懂。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是太后啊。第十节里面讲到这个太后，她出来，这个太后到底是谁呢？又翻译一个小字，有没有？获益皇后啊。然后她跟这个王说啊，她说你不要惊慌，脸色也不要变色，在你国中还有一个人啊，然后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表示他父亲去世了，这个就是指的尼布甲尼撒啊，是他的祖父啊。这个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就是王的父啊，立他为什么什么的点点点，又啊，他能够圆梦，能够解谜语，解疑惑。这个人名叫但以理啊。王认不认识他？哎，王怎么会不认识他？但以理他不是在王国中坐高位吗？为什么不认识他？到尼布甲尼撒王要死之前，还又再把他升官，对不对？啊，照理说他应该是可以认识，可是伯沙王有没有认识他？所以你接下来看哈，在第十三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哦，你是被掳之中的但以理吗？”啊，表示好像不认识他的样子，对不对？啊，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这是几年前的事情啊，66年前的事了，现在是西元前539年。啊，巴比伦马上要亡国了，他已经被掳了66年，他都不认识他，表示可能他退休了，是不是？可能提早退休还是怎么样子哈？还是说被冷冻了，被隐藏不用？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之前，但以理都被使用啊。尼布甲尼撒死后到现在大概有几年？20几年的时间啊。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比较局势混乱啊，所以可能但以理就没有被受到重用啊。所以很多家代理的事情他们都不记得，只有谁记得？太后，这个王后。王后的话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哈，或者拿波尼度的妻子，也是伯莎莎的妈妈啊，这样子把它合在一起了啊。那所以追溯的话，这个太后就推荐想起他啊，有一个人可以解啊，王都不知道怎么办啊。那这可以追溯历史啊，你看到 但以理曾经有两次为尼布甲尼撒解梦，是在什么时候呢？一个是在60多年前，对不对？好，第一次是那个当但以理在那边被掳后大概第三年的时候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快死之前的几年啊，可能30年前，我对一个陈年往事的事情啊。那可是很显然他在伯沙沙还有拿波尼都的时候没有被重用，那在现在这个非常的时刻他的智慧啊和恩赐才又被人家想起来了啊。然后讲到他有美好的灵性啊，那这个讲到是因为有圣神的灵在他身上啊。这个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或者是我们讲的神的子民被掳到外邦去，外邦人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哎，这个人不一样，是为什么？他里面有什么东西？圣神的灵，就像约瑟啊，埃及人看到约瑟也说，哦，他身上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啊。我们在外面，人家会不会想看我们？哦，这不一样啊。他的身上有神的灵，有这样会这样子吗？希望能够这样子啊。然后讲到他有神的智慧啊，有一种叫神的智慧，既然有神的智慧，另外一个叫做有人的智慧，还有魔鬼有没有智慧？
有。
也有这世界有没有智慧？
有。
啊，所以智慧有两种，一个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大家知道那个经文吗？在雅各书哈，有个叫做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希望有哪个智慧？天上来的智慧哈、啊，怎么样证明我们有从天上来的智慧？你要有，你们想不想有天上的智慧？
想。
想啊！你们如果读圣经，越读越有滋味，越读越看出这个里面的这个奥秘启示，这表示你有天上的智慧。但是如果你怎么读就 读不清楚不明白，可是你已经修了两个 PhD 啊，地上的智慧能不能明白圣经上的事？不能明白啊，叫属地、属情欲、属鬼魔。很多人很聪明啊，可是怎么读圣经总是读不通还是怎么样子啊？问题，所以他没有那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如果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你就会对神的话你会有反应啊，然后你会知道属神的事情。好，人的另外一个经文哈，我们看是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这个经文我们也常常引用哈。属神的人并不是不讲智慧啊，我们以为很多人讲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啊，基督徒不重视理性啊，其实我们是非常讲究智慧啊。你看第2章第6节啊，哥林多前书，因为保罗讲说，我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那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所以这个世界有智慧，可是这个世界的智慧呢会败亡。你看，有权位的将要败亡人的智慧。好，那我们所讲的是奥秘的智慧，好，就是神要我们得荣耀。然后这智慧世界上没有有权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他们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了啊。然后呢，后面讲到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没有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什么圣灵向我们参透。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啊。如果再一次看下去，那边有讲到属血气的人怎么样呢？14节，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啊。所以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的，现在这个墙上的字是神的话语，神的信息要给他们，所以那些术士、那些哲士、那些智慧人能不能明白呢？不能明白。但是但以理会明白，明白哈，他熟读圣经，他知道说，哎呦，70年快到了哈，时候快到了，哎，这个写的可能就是那个意思啊。啊，把它联想在一起马上就解出来了。然后他讲说，你是但以理吗？好，那个但以理他称他是什么？他没有讲说，哇，你是总督什么总长，他不是被高升的吗？啊，他说你是被掳的人吗？有吗？啊，被掳的，被掳的，你地位再高你还是什么？你还是被掳，你还叫奴隶嘛，对，奴才嘛，对。在我们看电视剧看多了你就知道了。你这你一品官，可是见了慈禧太后你也怎么样、哦、跪下来，可能还是奴才嘛、啊、你还是奴隶啊。所以 看到但以理也是一样，好像他的地位虽然很高，可是在他们的眼中你还是一个为奴的啊。你为奴的你会不会很受伤，人家这样看不起你？没有关系啊，你在等，忍耐，圣徒的忍耐怎么样，就是在此啊。我们看有个经文，巴比伦最后的结局他是要怎么样，被掳掠，被毁灭啊。你看到第启示录十三章第十节啊，他说掳掠的人呢必被什么，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啊。这边在讲到什么，讲到末世敌基督要来的时候，圣徒会受很多的逼迫，会有很多那种残忍的事情啊。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也真的发生很多很可怕很残忍的事情啊。但是这种事情会持续很久吗？不是很久啊。神所定的时候到了之后呢，掳掠的人的就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就必被刀杀啊。但是呢，这边圣徒只要坚守信心跟忍耐，你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你就会得到释放。所以但以理现在是这个被掳，被掳对不对，他今天这最后一次你叫我被掳，因为明天你也要被杀，然后整个巴比伦都被掳的，反而我们到后来被古列释放，我们就成为自由的人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日子满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着释放啊。那犹太人被掳到加勒底人之地，总到现在已经有66年了，已经快到了对不对，马上就70年就满了啊。所以但以理也是在这第一波被掳的人当中，可是他们在那里怎么样，被神眷顾啊。神曾经讲说，我看你们就像一筐极好的无花果树，我要建立你们，我要栽植你们，我让你们有认识我的心，然后把你们会带回来啊。这个真的是应验了啊。你看但以理这66年来他的灵性美好啊，他这个盼望一直没有停止啊。等一下下一次我们会看到第九章会讲到说，哎，但以理忽然想说，哎，70年快到了啊，然后他就为这个事情祷告，这个神就应验了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看到波沙沙他不认识但以理啊，但渴望这个但以理可能为他来解释啊。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会有很多人来抓住啊，十个人来抓住一个犹太人，讲说，哎呀，让我们可以认识耶和华的恩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从在世界世人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啊。那他伯沙沙跟但以理想说，如果你把字讲解给我的话，我就要给你奖赏，好，在我列国中列位第三。那这个对但以理来讲没有意义啊。但以理跟他讲说，好，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吧，好，你的奖赏可以归给别人，我不要这个东西啊，因为你拿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你可能就跟他一样下到地狱里面啊，你的银子跟你啊，一同下到地狱里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仇敌给我们的赠品，我们要不要接受？不要接受啊。那我们看这个神给的信息是什么啊？他说，我却要为王读这个文字啊，因为这个日子快到了，以色列人要被释放的日子到了，我要告诉王啊，他顺便给他训话。训斥一顿啊，他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啊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啊，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尽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或者巴比伦王，他们有权柄，这个权柄就好像是末世的敌基督，他忽然之间拿到权柄，他就可以任意妄为啊。然后但是他任意妄为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啊。心高气傲，这边有几个重关键的字啊，一个是高，对不对？然后灵也刚愎啊，原文的意思是你的 mind 很刚硬啊，很刚硬。然后行事狂傲就是骄傲的意思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敌基督的有几个本质啊，他就是往上自高自大，然后呢你会很硬，心里会很硬啊。那心硬的结果呢，神说话你不会去听啊。然后我们看圣经上也讲到心硬的，像法老的心刚硬，有没有？法老心刚硬，神就任凭他，你面对这个灾难要临到，他都还没有感觉啊，那这样就很糟糕了啊。那行事狂傲啊，那心高气傲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发狂啊，发狂的结果就会败坏啊，箴言那边所讲的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神给他权柄，可是他却向神表现出这些东西出来啊。那最后呢，他就被赶出离开人世，这个上一节我们看过了。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啊。这个兽就是代表敌基督啊，已经没有神的形象在他的身上了哈。然后身被天路低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所以就是他不知醒悟啊。所以我们人如果人在尊贵中不知醒悟的话，就好像什么死亡的畜类一样啊。可是，一旦他醒悟之后呢，他的国权就都恢复了啊。他说：“伯萨萨，你知道这个事情，你是他的孙子啊，你他儿子，你也知道这一切事情。可是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对不对？你竟然拿这个圣殿的器皿，所以这个末世的敌基督哈、啊，他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看他有了权柄，他什么都可以做。在启示录第十三章里面讲哈、啊，十三章的第五节，他有了权柄之后，就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有没有？跟神有关的东西，神的百姓，神的什么哈，他都不断的亵渎。你伯萨萨有没有做这个事？也有做这个事啊，他把那个圣殿的器皿啊拿去。所以你虽然明白了，可是却没有从这当中学到教训，也没有遵行尼布甲尼撒的谕令。你的外公讲说、啊、你要尊敬那个啊，敬奉这个至高的神，你们却没有这样做啊。所以听道不行道，你就要受更重的刑罚啊。然后你向神至高，你不肯自卑，这个就是敌基督的本质啊，你一定会受审判。然后你去敬拜偶像，他一个罪状是敬拜偶像。偶像你该不该去怕他？不该去怕他的哈，该怕的你不去怕哈，不该怕你去怕他。所以我们看他的有一个罪，就是神一再向尼布甲尼撒启示他是至高的神哈，可是他的后代仍然不停止去侍奉偶像，所以最后的结果神就啊赐下他的审判来了。好，那因此哈，神就在指头上写出这个文字，这个文字是怎么样？我念给你听。所写的文字叫做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啊，这个都是翻译的啊，念起来是迷尼迷尼迷。什么叫迷尼？迷尼它这些都是度量的单位，度量单位哈、啊，迷尼是一个差不多半公斤啊，0.6公斤左右的一个重量啊。比如说你称金子银子有多少了哈、啊，一锭银子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说哈、啊，给他一锭银子二锭银子。那个所用的字就是米尼啊，那或者叫米娜，在旧约新约都叫米娜啊，是希伯来人啊犹太人他们度量重量的一个单位，相当于0.6公斤。那他重复了两次，表示说米尼米尼在算啊。米尼还有另外一个字的意思就是数算啊，一个两个啊。然后呢叫做提克勒，什么叫提克勒呢？提克勒就是如舍克勒啊。舍克勒的意思是，就是你去以色列的哈，你看到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我们讲一块钱，对不对？那以色列人叫什么？以色克勒啊，以色克勒，他们一块钱是叫以色克勒啊，它也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啊，一个舍克勒大概有11.4公克，比迷你还要小啊，大概50或60个舍克勒就等于是一个迷你啊，然后另外一个叫乌法尔辛啊。乌这个字是连接词，就是和 and 啊。那法尔辛它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是什么？是分开来的，分开的意思啊，就是把你的本来是一个，把它分成两个，一个分成两个的意思啊。法尔辛它是复数，所以用法尔辛这个字。可是它的真正的那个字是皮勒斯，皮勒斯就是单数的时候用这样说啊。那皮勒斯这个字跟希伯来文还有另外一个字有关系，是培瑞斯。你们有没有听过培瑞斯啊？以前的以色列的总理叫培瑞斯，一个人的名字。培瑞斯是谁呢？培瑞斯就是犹大哈、啊，犹大跟他玛啊，犹大跟是他玛生了一个两个 双胞胎。对，我们现在都知道你的孩子肚子里面双胞胎，因为有超音波看，以前的不知道嘛，一生哎怎么一个里面还有啊、哦？所以第一个名字出来的叫什么？叫培瑞斯法勒斯哈、哦、法勒斯的意思就是这孩子本来是一个，怎么分成两个啊、哦？所以好像分开来变成两个的意思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哈、哦，他就解释了啊。他说：“神已经数算你的国的年日到此完毕，迷你，迷你，对不对？好。然后提克勒，提克勒的意思是什么？除了瑟克勒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做秤。哈，这边讲到说，你就是你被秤在天平里，那个你被秤在天平，那个秤的意思就是你被提克勒在天平里哈。所以提克勒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秤的意思啊。那。”表示说神在称你这个人如何啊？以前人他们讲到说你到底能够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怎么判断你？很简单，来这边有一个天平啊，你站在这边，然后这边呢是你的什么？你过去所做的好事跟坏事什么的哈、啊，都放在这里啊。但如果是这个好事跟坏事哎高过的话，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上到天堂去。坏事多的话，你就是下地狱去了哈、啊。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要被称了。就是神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啊、所以审判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啊、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神是不是要这样子来判断我们？神也会从这样子来判断我们、啊、要不要给我们奖赏、啊、然后后面讲到说你被称过了，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完蛋了、啊、那皮勒斯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法尔辛是同一个意思、啊、就是你的国要分裂了，本来是一个国呢，你会被分成怎么样？米底亚人跟波斯人、啊、因为巴比伦版图那么大，所以巴比伦这个部分后来就分给谁？马代、啊、那这个另外的一个部分就分给波斯人、啊、就是他这个被分成被马代跟波斯的联邦、啊、把这个巴比伦给瓜分了。那还有一个字 很有意思的是皮勒斯哈、啊，皮勒斯，我们看这个小字哈 ，P-E-R-A-S， 念起来 Paris 哈，与波斯的这个字根是相同的。以前他们没有用母音嘛，啊，都用 P-R 跟 S， 有没有？啊 ，P-R-S， 波斯的这个字念起来是 P-R-S， 这是 Paris 啊，波斯，我们这样念。所以你的国要归给谁？最后呢，虽然是有一段时间是被分成两半，可是将来都要。被归为波斯，所以接下来那个帝国就叫波斯帝国。那这个波沙沙他就照他所承诺的，他就给但以理奖赏。可是这些奖赏对他有什么益处呢？你赚的全世界，可是却赔上自己的性命，一切用处都没有用。所以为什么但以理不敢要？归给你吧，还给你吧，因为这个都要灭亡。然后当夜加勒底王波沙沙被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没有经过什么战争，只是波沙沙被杀，然后呢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刚才我们所讲的啊，历史上所提到的，在历史上在描述巴比伦被攻陷的情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运河，所以他们想说如果有敌人攻来的话，我只要把河水一放出去就把他们淹没了啊。结果呢他们真的是听到说敌人要攻下来了，那王就下令就把水给放出去了，水一放出去发现敌人根本就是假装要攻，其实没有攻。那水放出去之后呢，一时呢还补充不过来啊，那就河道就变空了啊。所以当天晚上那个河道，人家就从干河道那边就混进去了啊。混进去之后，马上就冲到王宫里面啊，王宫里面马上就把波沙沙给杀了啊。波沙沙他又起来抵抗，可是一下子就被杀了，群龙无首啊。再来是他们这两个父子都不受民众的欢迎啊。那再来是你要打的人是马代，跟我们这个有姻亲关系哈。所以他们马上 就投降。那在圣经上有记载讲到说他们没有经过这个征战，他们就攻下了，就被攻下了。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耶利米书的第51章。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被审判，被掳到巴比伦，可是有很多地方也讲到巴比伦要被审判。你看第50章、51章都是讲到巴比伦将来要被审判的情形啊。你看在第51章28节，他说使列国和米底亚的君王，当时有 波斯还有米迪亚他们联合起来，还有省长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这个他所讲的就是巴比伦啊。然后因为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啊。然后巴比伦的勇士止息战争，藏在壁垒之中，他们的勇力哀尽，好像妇女一样。然后巴比伦住处有火烧起，这边讲到止息征战，有没有？就好像历史上所讲的，他们没有经过抵抗啊，不去抵抗，不像是我们看他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们抵抗了好几年，那没有经过抵抗，他就被攻下了啊。那这个也是神当初预言所讲到说，巴比伦他们将要灭亡啊。好，所以他们在讲到说巴比伦的到他儿孙的时候啊，尼布甲尼撒王的儿孙的这个年代啊，他就亡国了。在耶利米书的第27章啊，27章的第6节啊，现在我要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什么儿孙。儿孙这个字的意思是他儿子的儿子，就是他的孙子啊。然后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啊，多国的大军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所以他遭报的日期就是到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伯沙沙，就是他的孙子啊，到他孙子的时候，这个巴比伦就被攻下来了啊。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啊，这段故事就是讲到巴比伦最后他灭亡的情形啊。那这故事跟历史有关系，所以我在资料当中有很多有关历史上的东西，大家回去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看结论啊。神多次向尼布甲尼撒启示，他是至高的神啊，他是诸神之神，也一再提醒啊，作王的你要自卑，不可自高啊。可是罪的本质就是骄傲自大啊，每个居高位掌王权的这个君王都不免会心高气傲啊，过去如此，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啊，你的灵也刚愎，行事狂傲。然而神必追讨骄傲人的罪啊。那巴比伦从他的兴起到败落不过70-80年的时间，70-80年就好像人一生的年岁，对不对？你这一生活70-80岁，我们要不要骄傲？有什么好骄傲的啊？一下就过去了哈。所以在转眼之间，从极美的荣华到何等的荒凉啊！我们在这世上再有多大的成就，可是忽然之间你离开这世界，你什么都留不住了啊！所以巴比伦帝国之后啊，我们看到仍然有君王还有国度不断的兴起，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波斯马代啊，波斯马代他们留存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他们存了大概有208年的时间啊，但是也不断的败落啊。有没有一个国它是存到永远的呢？永不败坏的，只有神的国啊，直到神的国兴起，那个国才叫做永不败坏，就是神的国啊。那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一生大半的时间都在被掳中度过，身份虽然是卑微啊，可是他有没有显出王的荣美？有啊，这个也是讲到我们末世的圣徒啊，也是一样啊。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呢，我们看也可以活出王的荣美。我们将来就是要与主同坐在宝座上啊，一同跟他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啊。但以理这个名字就是神的审判啊，所以我们看他写的这个讯息里面，虽然他是一个被掳的人，是一个奴隶，可是他却讲到说你们这个君王要受审判如何如何的啊，那就好像是从一个高的位置一样，好像我们跟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啊，我们将来也是一样啊。虽然地位过去是很卑微，可是在主的里面啊，我们要跟他一同坐宝座，也与他一同来施行审判。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